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属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现在我们邀请大家以祈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又聚在一起，祈求你派遣主耶稣和他的神临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去认识，唯有常常随从圣神的带领，才能度一个得胜的生活。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大家好，当我们上一节课去看撒乌尔生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被圣神所充满的人。当圣神突然降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开始出神说妙语，而且圣经也提到说他成了另一个人，也就是他成为一个在圣神内的一个新的生命的人。但是撒乌尔他的后来甚至到他的晚年啊，有一个很可悲的下场，说天主的神离弃了他，恶神就开始骚扰他。从他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被圣神充满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以劳永逸、稳操胜券。我们能够时时随从圣神的带领啊，常常让圣神不断的更新指引我们的生活啊，才是更主要的。在这一期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去看达卫的生命。达卫圣王啊，他被称为圣王，但是他也有他人性的弱点以及他自身的软弱。但是达卫在软弱跌倒的时候，他依然呼求天主，说祈求天主不要从他身上剥夺圣神。可这意味着达卫呢非常的在乎圣神对他的扶持，圣神对他的帮助啊。让我们就随着郎神父和山老师的讲解啊，进入到达卫的生命和他的人生。
大家好，今天我们去接着上一节课，我们去继续聊圣神与人的使命之间的关系啊。我们去看这个撒乌尔的时候，的确他是为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奸计。我们不要走他的不要受他不要走他那个旧有的那个路，我们从他身上吸取教训。就是我们去看，就是天主离弃他之后，我们会发现他一下子变了，他的气度也变得非常小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他很在乎他的这个政权，在乎他自己的威信威望，他在乎这个啊。所以呢，那个达卫呢，就是杀死了这个这个哥利亚啊，他是这个腓力斯特人的一个英雄啊。当这个人被杀死之后，我们会看到这个撒乌尔的心态就一下子就变了，就是，但是他不是说我要重用这个达卫，而是怎么样？他有一点功高盖主，所以说呢，换来的是被嫉妒。然后这个撒乌尔呢，他就想办法，就是要把这个达卫要除掉。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上主的神离弃他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表现的就是真的就是不符合天主的这个圣意。那个时候我们去看啊，天主就是派这个撒母耳去为这个达卫复油的时候啊，就是从那一天起，天主的神就降在了达卫的身上。这要从撒母耳这上啊，这个16章的13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达卫啊，他是一个能容善战、善于辞令啊，身材英俊， 上主又与他同在，与因为天主与他同在，因为天主的神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大卫的生命的时候，他表现得很非凡。好，他你看就是他在那个放羊的时候啊，他为了保护他的羊群啊，他竟然能够把这个狮子啊、狗熊啊都能够打死。然后他从那个哥利亚去交战的时候，他对天主又充满了百倍的信心。天主给他那样的这个经历，就是打死狗熊、打死狮子这样的经历，其实他就是体会到那是天主的力量在帮助他，他能够体会到这一点。所以从这个哥利亚在打仗的时候，他也对天主充满信心，所以他不怕。他说：“你仗的是刀枪剑戟来对付我，但是我仗的是你所凌辱的万军的上主以色列军里的天主的圣名来对付你。”所以他对天主充满信心，就是这样。所以他就虽然是手无寸铁，他就把这个哥利亚怎么样，就用石头怎么样，就把他击毙了啊。所以我们去看大卫的这种生命的时候啊，就是天主的神在他身上也表现出一种这个很奇特的一份作用，很明显啊。当然了，这差不多都是奇迹式的啊。但是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享有圣神的人，就是意味着你的生命是不是会被这个圣神用这个奇迹式的这种方式去协助你啊？要小心，不一定的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啊。然后后面去看这个大卫啊，就是他这个撒乌尔呢，就是要迫害他的时候呢，天主怎么样，就是想办法保护他，甚至上主的神也来协助他。就是因为这个撒乌尔去逮捕大卫的时候，他就派了很多这个臣仆去逮捕大卫，但是那些人逮捕大卫的人到了那里怎么样，他们就出神说妙语，一出神怎么样，他就没办法去办事了啊。然后这个撒撒尔呢，他就想回来报告的人就很抱怨，对不对？然后他亲自去抓那个大卫，但是他到了那里之后怎么样，他也开始出神说妙语。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天主的神就这样的就去保护这个大卫，就是让大卫的这个使命呢一定要去完成啊。所以说呢，我们会看到就是天主的神是协助一个人完成使命啊，实现他圣召的一个保障啊，一个内在的一个推动力啊，就是这样的啊。但是我们会看到呢，就是虽然这个大卫他这样的受天主的这种恩典，这份恩宠，这不意味着这个人不是软弱的。啊，就所以我们会看到了他后来呢，他就同巴特舍巴怎么样，就犯了奸淫罪。啊，所以我们有神恩的人，你不要以为啊，我有神恩，你看我多么了不起，不是，有神恩不意味着你不软弱，啊，圣神在你身上临在，不意味着你不会犯罪。其实每一个基督徒身上他都有圣神。对不对？我们基督徒仍然会跌倒，会犯罪，所以不要仗势自己啊！要懂自己是个卑微的人，圣神在我们身上应当产生这种谦卑的果实，那才好呢，是不是？但是我们去看这个大卫的时候，他同撒乌尔非常不一样，他犯了罪，他会跌倒，但是他和撒乌尔的态度不一样啊。你看那个撒乌尔呢，他就是倔强的，就是为了他的世俗的这个王权，他就不顾天主的圣意了，对不对？但是你看这个大卫呢， 决然不一样。他犯了这个罪之后呢，大卫其实又做了一篇圣咏，就是圣咏五十一啊。这上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天主，你不轻视痛和谦卑的痴心，就是我犯罪了，我跌倒了，但是我到你台前承认我是个罪人，你这样你不会轻视这种痛悔和谦卑的这个真痴心的。如果是这样的，怀着对天主的这份信赖啊，他去调整自己的生命，他就能够改变啊。然后呢，他特别做了一个这样的祈祷，他怎么说啊？他说：求你不要从你的面前抛弃，把我抛弃，不要从我身上剥夺你的圣神。哎，这个是他非常独到的地方，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给我拿去，但是你不要，千万不要把圣神给我吃多了，所以你让我享有你的精神。这个是大卫同撒母耳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他很明白。你看这撒母耳天和神怎么样抛弃了他，然后他就不行了，对不对？你说大卫呢，犯了罪说：“你不要让我像撒母耳一样，怎么样？也失去了圣神，那就意味着我的使命也就完了。”所以他很明白这一点，他就很真诚的去求天主怎么样，不要吃多圣神。因为他这个圣神呢，在大卫的这个圣咏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他是坚固的精神，是慷慨的精神。他相信天主是慷慨的啊，所以他也相信那个坚固人的是这个神，所以这个坚固的精神在我身上的时候，虽然我很软弱，天主能够坚强我，天主能够坚固我，所以他就是怀着一份这样对天主的这份信靠啊，他求天主怎么样洗净他。啊，接近他的生命，让他坚固起来，让他怎么样享有圣神这个精神，然后把他的使命能够怎么样完成。这就是大卫同撒母耳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感觉这个大卫也为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扬吧。
对，也就是说大卫其实他非常的强烈的意识到，就是其实他能够完成使命，他能够成为君王，完全是天主的一个恩赐，一个惠顾。在他身上的这种智慧和能力啊，并不是他自己的啊，绝对是来自天主圣神。所以说他在软弱跌倒的时候，他依然记得啊，虽然他自己软弱跌倒了，但是呢，不可以没有圣神的协助啊，这是值得非常我们啊，就是借鉴的。还有一点就是，我希望就是申老师带着大家去看啊，就是天主圣神在先知的他们的这个使命的角色里边，他所扮演的角色的是什么。我记得当我自己读先知书的时候，就会更清楚的看到天主的神哈、啊、充满先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讲出啊天主的话语，甚至有的时候天主的神是在他们内在的一种推动的力量，当这种力量就是充满他们的时候，他们有能力张开口去开始传达天主的话语。
对，其实我们看这个先知啊，就是他们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种经历，就是说他们都经历过被圣神充满的经历，就是在圣经上讲，就是旧约里面讲上主的神，是吧？
对。
说当上主的神充满这些先知的时候呢，先知的生命他们就有一个全新的改变，就是可能开始他们的也很软弱啊，也很年轻啊，甚至没有经验。甚至呢，就是他们觉得自己非常不好，但是当他们真的经历到天主之后呢，上主的神来坚固他们，啊，来给予他们力量，使他们有能力去这个做先知啊。其实我们知道啊，做先知是非常不容易的，是吧？如果我们看新约里面，耶稣也讲，就是历代的先知呢，他们都受到了迫害，也就是说，先知呢，往往天主兴起先知的时候，往往什么是在他们的民族遇到危机的时刻。所以我们去看这里提到一个弥迦雅啊，弥迦雅先知呢，就是这是列王纪上的一个先知。但弥迦雅的跟米盖亚先知啊，他是应该是同名的，不过不是一个先知。那么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说，这个弥迦雅先知呢，就是当他 南北两国来联合作战的时候呢，就是他会力排400位加先知的阿谀奉承。就是那个时候犹大王去见那个以色列王，然后呢说因为以色列呢他就是北国以色列王他想跟那个外邦人打仗，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犹大王去见他，然后因为他们那时候表示友好联合要跟外邦人作战嘛，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那个他们那个先知就说了，说由于400位先知说说预言嘛，就说天主已经把那个地方啊交在你手中了，然后他们还说用铁脚说一定要打灭这外邦人，然后说了之后的那个以色列王就很高兴啊，有400位那个先知，其实这些先知什么是这个就是说是宫廷先知啊，就是御用先知也可以说，所以说这些先知他们是为君王服务的，而我们知道在后来称这些人是假先知，因为他们说的只是君王愿意听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犹大王就跟那个以色列王说，然后在以色列就没有真先知啊，说你们有说真话的先知不？然后那个以色列王就说有一个是不愿意听他说话，说谁呀？说米迦雅，他老说那个你不受听的话。然后呢说那就是就比较熟悉的是吧？所以你看，当他在以撒伊亚先知书第六章里面就提到了，说就是以撒伊亚见到了天主的荣耀，是吧？众天使在那里高呼圣圣圣啊！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天主说要派遣他去，但是以撒伊亚说我是一个不洁的人，说我住在不洁的民族中间，我有祸了，说我没有这种资格去宣讲。啊，在这个时候他就看到一个火炭啊，天使拿着火炭碰住了他的口。那么这个有声音说你已经决定了你去吧，然后以撒伊亚听到一个声音说我想派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以撒伊亚说主我在这里，说请派遣我。所以说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这些先知们呢，他们经历了天主的神之后生命就全然改变，他们又从推辞到那个勇敢的去承担使命。
还有一点就是我想打断一下，就是我们会看到说上主的神啊同先知讲话，然后先知呢是领受了这个上主的神的话语的人。还有在以赛亚先知书里边呈现的说上主的神啊通常与上主的仆人与上主的神他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从这一点上我们来看他这个怎么来呢看出就是在先知他们的使命和身份当中，就是天主的神他扮演什么角色。
上主的神吧，就是说他是先知作为一个代言人的一个保障，就是天主的神是规定了先知的这个宣讲的那个方向，所以他先知说的那个话他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上主的神赐给他的，就是他可能是没有这种感动啊，甚至感觉自己没有这种被召叫啊，他可能看到了以色列很乱的时候，是上主的神出来把一临到这个先知的身上的时候，这个先知一下子就变了啊，他就出去宣讲。你像那个亚摩斯，对不对？我本来是个修剪无花果树的一个人，我是剪羊毛的，对不对？我不是要做先知，但是天主的话临到我身上了，天主的神临到我身上了，他让我说话的时候，我不得不说。他就是这样，所以有这种使命本身呢，是天主的神给他的啊。他讲的见，因为不是从天主来的，可是从天主来的这些话语呢，他就会实现，就会成为现实，所以那个是非常不一样的。
其实在这个以色列子民这个信仰中，上主是说话的天主，当然上主的神呢就会把天主的话放在这个先知的口中，然后去宣讲。尤其在耶利米亚的那先知被召掉的这个经历当中，其实我们知道耶利米亚也是一个司祭家族，是吧？他本身是一个司祭的儿子，他将来也是一个司祭。 但是当天主召叫他说，他说我很年轻，我不会说话，是不是？这里很明显的就是说，你会看到就是耶利米亚呢，他说我很年轻，我不会说话。你说你让我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去
讲。不是，赫德克，是
耶利米亚，
耶利米亚。
然后天主说，不用你去说什么，当我用你的时候，我把我的话放在你的口中，我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对，
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当然说这是啊，耶利米亚初次被召。但是他后来你看他被选，这个不是他想讲话而讲话，是吧？当上主的神临到他的时候，他就开始去宣讲天主的话。但是很戏剧性的，就耶利米亚也因为这个受了很多苦。我记得看那个影片的时候就演到，就是当然这里边也很有意思啊，就是因为这个耶利米亚他的父亲是一个司祭，然后呢天主跟耶利米亚说话的时候，第一次召叫他的时候他很年轻，但是当时召叫他之后天主沉默了，就没有说话。然后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天主让他说话，是吧？然后他就这样去继续生活。当然到了这个耶利米亚做先知啊，就是不是做那个司祭的时候，因为他要做司祭要有一个守祭，是吧？就是在第一次，那他的父亲也很有影响力啊，也招了当时的国王过来啊，一起参加他那个也算首次祭献吧。其实这个是耶利米亚非常风光的一天，因为从这一天他完成了首祭之后，首次祭献之后，他就成为正式的司祭了。但是在那个正好呢，他把刀举起来要杀羊的时候，因为他把羊洗净之后要宰杀掉，是吧？当他把他刀举起来的时候呢，天主号临到了啊，那个很有意思啊。然后就是当他正要完成祭献的时候，天主号临到了，然后他一下子就把刀一扔，他就开始说天主的话。然后他首先指着国王的鼻子，然后指着这些大臣，因为这个天主号就要他去拔除，是吧？摧毁执行这样的使命，就是指责他们。你想想当时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去指责国王，国王一下子恼羞成怒了，说国王把他打出去，然后就把这个耶利米亚就打出去了。然后就国王就跟他父亲说，这就是你养的好儿子，然后说你看在这个时候给我就是给我公开的弄这么大的难看。但耶利米亚也害了怕了，因为说因为这个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因为圣神感动了他吧，说完他被赶出来了，然后他就害怕，他就开始跑。当然后来天主又兼顾他啊。所以说我们也会看到耶利米亚这个经历啊，就是你看尤其耶利米亚他有一个非常感动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有一段说，因为他为上主的话什么经常受到迫害，是吧？耶利米亚是一个受苦的先知啊，也是耶稣受苦仆人的一个预象吧。所以说耶利米亚先知他受的苦非常多，所以有时候受苦的时候他心里也有什么有一些委屈，然后他就说，上主，我上了你的当了，是吧？我上了你的当了，说当你的话临到的时候我不想说，但是呢他有一把火在我胸中燃烧啊，如果我不说出来的话，他在我心中就是什么说的我难受啊，我只有说出来之后呢我才能够什么就是释怀。所以说你看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就是先知们他会非常强烈的感受到啊，天主圣神把他的话放在他的口中，就上主的神把话放在口中，放在他的心中，他不说怎么样就难受，就有一种推动力啊，要他去说出来。所以说这些先知们很明显的，他们都是一个天主特别拣选的人，也是属于天主的人，所以他们能够感受到啊，天主向他们说话。所以说在圣经里面的先知宣布信息都是说上主的断语，是吧？他就很确定这就是从天主来的。
对，非常明显的就是天主圣神推动着先知哈，去讲述天主要他们传达的话语。我们得加快脚步了啊，我们从旧约一下子要跳到新约。当进入新约的时候，我们啊第一个要看的人物就是耶稣的母亲啊，圣母玛利亚，她是第一个被圣神充满的人，可以这样说吗？就是说我记得看教理的时候会重复的看到一句话，是天主圣神准备了圣母玛利亚。所以说圣母玛利亚呢，她能够啊十态污染原罪，她能够成为哈天主救恩的哈第一个就是开始啊那天主救恩的一个人。甚至圣母呢，她也是一个最谦卑最有信的哈，最能够哈接受天主无可言语的这样恩赐的一个人。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就是当圣母被圣神充满的时候，她啊胎中孕育的啊这个胎儿呢，也是因圣神而受孕的啊。而且呢，在看圣母的一生的过程里边，我都会看到她其实是常常随从圣神带领生活的一个人。
嗯，所以我们去看看看这个新约圣经啊，就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太讲这个旧约啊。就是这个我们去看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这个圣玛利亚呢，他领报的时候，他是那里怎么去描述这个圣神啊，他说圣神将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所以这个庇荫啊，这个词啊，好像就是以这个云来描写圣神，圣神像个云一样，会把你包围起来，会把你保护起来，庇荫起来啊。所以是圣玛利亚呢，就是被这个云，这个云我们讲完是圣神的一个图像啊，它就是这个图像。嗯，这个云在圣经里面常常是连在约柜那里，对不对？连在约柜上面，天主的这个云也会充满那个帐幕会幕啊，所以显示天主的荣耀，在圣殿里面也会充满天主的荣耀，天主的云。所以玛利亚呢，他是作为一个新的约柜啊，来描写的啊。所以他是旧约之柜，我们念圣母祷文的时候也有一个旧约之柜，对不对？就是在讲这个圣，而圣母这个时候孕育他的约柜里面所成的就是耶稣基督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会看到，就是耶稣基督的来临，他是首先是由圣神来的。你要看到这个，就是圣神怎么样，他常常走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前面。啊，圣神来了之后呢，就会把耶稣带到这个人间。所以我们一定会看到，在神学上面常常讲什么，就是圣神是基督的先锋，就是他总是走在基督的前面。所以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圣经的话，再向前看一看，我们会看到若翰。你看到若翰的时候呢，若翰怎么被描写啊，就是说他要以厄里亚的精神怎么样为上主准备什么善良的百姓。所以这个厄里亚的精神，那个上主的神，对不对？在为上主的神走在谁前面？走在耶稣基督的前面。那个若翰怎么样走在耶稣的前面，该是为他准备了。就是圣神都在他前面在做准备。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在这里呢，就是说就是这个圣神呢，就是他常常把耶稣基督带到这里。一个想要圣神的人，他的完成使命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非常不一样啊。若翰呢，你看看他不畏强权，他去指责这个黑罗德的这个罪，对不对？若翰呢，他会进入旷野里面吃蝗虫野蜜，对不对？度一种非常简朴的生活，但是他心甘情愿，对不对？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就是圣玛利亚也是这样，他被圣神充满，圣母被圣神充满之后，随后他干了另外一件事，就是什么？他就去看他的表姐伊撒伯尔。你说这个事儿是大事还是小事啊？是不大的事，是日常生活里面一个照顾亲人的一件事，对不对？这不是一个太大的事，对不对？但是我们会看到呢，天主会借着他怎么样完成一件大事。天主借着他完成什么大事？就是他去了之后，他把耶稣带到了那里，然后那个小若翰在怎么样，在母胎中就充满了圣神，就欢喜跳跃。所以我们会看到，天主就是高悬我们，让圣神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办大事， 不意味着这个，就是你在日常生活里面你去实践天主的这份爱的时候，天主自然的就完成了很多大事。所以这个人有神恩的人，你不是说哎呀我被圣神充满了我要干一番大事，你放不下你自己，你谦卑不下来，你就永远也干不了大事。圣玛利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谦卑的人。我是上主的婢女啊，对不对？我怎么可能领受这样的恩惠呀，对不对？但是怎么样，但是天主就拣选了这样的谦卑的人，他从高位上推下权位，却提拔了弱小卑微。这个圣母的唱这个赞主曲的时候，其实呢那也是对他自己生命的一番写照，他很明白他自己是谁，也是这个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在这种这个圣经的这个描写里面呢，就是啊就是天主圣神怎么样总是走在了耶稣基督的前面，帮助他其实也是在实现耶稣的使命啊，他也实现了若翰的使命，实现了玛利亚的使命，他是扮演的一个这样的角色，是这个圣神。
也就是说天主圣神协助人哈去完成他的使命。
对啊。
没有圣神的协助，人不可能去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也不可能去完成天主赋予人的一个使命。
嗯。
申老师关于这一点还有什么要分享的？
其实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圣神运作的时候就很奇妙啊，首先就提到了，你看就是有一个家庭是吧，就是那个大加利亚跟伊撒波尔。他们是非常圣善的人，说是一个义人，但是没有孩子。那么就提到了，就是你看若翰的出生，他是非常具有传奇性的，是吧？当然，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就是家庭的这个重要性啊。就是你看这个，就是若翰的父母吧，说在圣经里面讲他们是义人，是吧？毫无可指摘，无可指摘就是意味着他们的生命是吧非常圣善啊，不像别人一样就是生活一团糟，但他们是非常好的。各方面做得非常好，但是没有孩子。说往往这个呢也会有一种矛盾在，就是你看这么好的人都是没有孩子是吧。当然就是说你看在这里呢还提到一点，就是他们的父母的就是这种祈祷和希望。是吧，因为他们的祈祷到老年是吧有了一个孩子。当然这个孩子就提到若翰啊，他是在母胎中就要充满圣神。就是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当然我们就提到圣母玛利亚的时候呢，也会今天我们会过那个瞻礼是吧，就是圣雅敬雅娜瞻礼，他同样看到什么一个家庭圣善家庭的这一个重要性。所以说在新约里面呢我们也会看到，就一个人的被圣神充满啊，被天主召叫，他也跟家庭有关系。当然可以提到一个，就是我们看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西蒙啊是吧，西摩阿呢也可以说是一个就是老年人啊，是非常非常渴望天主救援的人。所以说在这里呢也会看到，就是圣神呢他带给人希望，就是他带给人希望，他带给人光明。因为说他是一个，刚才神父讲了，他是基督的先锋是吧，所以说他会光照人，让人能在期望中等待天主的救援。当然呢我们会看到这个西摩昂呢，就是当他进入圣殿的时候，正好圣母跟若瑟抱着孩子在献耶稣于圣殿嘛是吧，来接受这个洗礼。在这个时候圣神就感动了西摩昂，然后他就认出这个孩子来了。然后呢他就预言了圣母要受苦难是吧。所以说呢我们也会看，在这里会看到，就是一个被圣神充满的人也要准备什么，就准备就是为爱天主去受苦。因为要执行使命的时候，其实也跟旧约的这个有一脉相承的一种传承，就是旧约的先知受到迫害了，那么新约当中作为天主的人吧也会受到迫害，所以预言了耶稣的苦难。当然也会看到，当然这个就是当他们被圣神充满之后，你看西蒙啊他就非常高兴，说现在放您的仆人平安去吧是吧，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去反省的。当他经历到天主之后呢，他就一下子怎么就感觉到 生命很没有遗憾了，就渴望着能够去见天主，就很奇妙的一种经历。当然也可以看到刚才神父讲的，就是圣母玛利亚啊，她被圣神充满之后，她就有了服务的能力，是不是？她就是并没有说啊，我现在我怀孕了，就是圣子了，因为这个她知道这个使命非常神圣，她也是充满恩宠的人，是吧？万福充满恩宠者，她知道自己身份的这种在天主内的这种身份，但是她并没有因为这个而什么而骄傲啊，反而什么更拥有了一种服务的能力。甚至我就记得这个教宗方济各就讲过，说你看圣母玛利亚她充满圣神之后，她马上就有了什么一种力量，一种催迫力要去服务。所以你看圣经用一个词叫她急速往上去，是吧？就是她那个动作急速意味着什么，就是她很渴望马上要去服务去。所以说你看在她被圣神充满之后，她想的不是我自己的利益，我自己要应该怎么样的享受，而是什么？他想到了他的表姐，就是天使向他报告，你的表姐，她怀孕已经六个月了，是吧？然后呢，他就想到六个月很不容易啊，他就想到他需要照顾，所以说他就急速的往山区去，要去照顾他的表姐。那教宗方济各就提到了说，你看一个被圣神充满的人，他首先用了什么服务的能力，他有一种渴望，就是我渴望去服务，我渴望走出去。其实神恩赐呢，它来自什么？来给了你是向你向外去走去服务的，而不是据为己有啊，让自己怎么样。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当圣母去向她的表姐去问安的时候，说你看这个时候圣母向她的表姐问安，她并没有说就是因为自己的身份而有一种骄傲，或者说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说我身份高贵了，她反正她向她去问安，当她问安的时候，你看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然后他们按照声音一路，他的耳朵怎么样？胎儿就在他腹中跳跃。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充满圣神的人，是吧？他的生活中的，就是在生活中就能把爱带出来，而不是刻意的去表达什么。圣母去了并没有说我现在我是救世主的母亲了，说我身份不一样了，没有说这些。而他向那个他的表姐问安，当他问安的时候，胎儿就在他腹中跳跃。那么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就是若翰就很喜乐，是吧？充满圣神了，因为他高兴嘛，他就在腹中跳跃。有时候我们说胎教，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伊萨波尔呢，这时候也充满了圣神。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圣母的到来，把谁带来了？把耶稣的爱带来了，是不是？把圣神带来了。所以说，一个真正拥有神恩的人，是吧？是生命的一种传递。然后呢，也在这个时候，圣母的一个爱的举动完成了什么？天使的预言，就是天使向撒加利亚的预报说，他还在母胎期就要充满圣神，是吧？其实这个时候，若翰的原罪被赦免，就是他被圣神充满，这也是很奇妙的一个事件，也值得我们去反省。
我想呢，时间的关系啊，我就把这个新约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咱们就结束就算了啊。就是你看，其实耶稣从圣神的这个耶稣的使命从圣神是关系是更密切的。我们会看到的就是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啊，那耶稣就展开了他的公开的这个生活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看到耶稣就是带着圣神的这份德能去服务人权，去启示天主的这份奇妙啊。所以就是耶稣在新约圣经里面啊，对耶稣基督和圣神的这份关系啊，其实都有很美好的这个记载啊。现在我们就是我先简单的翻下例，咱去看一下。好，你去看这个马窦福音和马尔谷福音啊，他在写圣神和耶稣的这份关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圣神好像就是耶稣基督所享有的一份来自天主的神力。啊，像耶稣的驱魔啊、治病啊、耶稣的行奇迹啊，那都是来自这份神力。 啊，这个这样的观念啊，就是很非常的相似旧约的观念。也就是说，马尔谷和马窦呢，它继承的其实是旧约的传统。啊，这种神力本身，是耶稣去服务的时候彰显这份神力，也就是说，其实这是个这个什么样的圣神观念啊？就是说，这个圣神是神性的这个圣神观，就是是神性的。耶稣治魔驱病，治病啊，驱魔啊，这个行奇迹啊，这个都是他的神啊，就是这个神借着这样的神怎么样展现了圣神啊。但是我们去看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就很独特的一点了。路加福音同这个前两部福音不太一样的地方怎么样，就是我们看路加福音在写这个圣神的时候，他除了讲这个神性的服务之外，他更会看到这个圣神是什么样的神啊，是先知之神，这个是很独特的地方啊。所以我在路加福音在讲耶稣公开生活的时候，就讲有这么一句话，说上主的神怎么样临于我身啊，派遣我向穷人传播喜信，向俘虏宣告释放等等啊。你看在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圣神是什么样的圣神啊，就是说他临在了耶稣身上，耶稣就开始宣讲天国的喜信，就宣布这个上主的慈恩之年，就宣布这个。所以这是推动耶稣去讲话，让耶稣去讲话啊。所以这个圣神呢是先知之神，就是说是让他推动他去讲天主的话，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呢，其实都延伸到这个《宗徒大事录》里面啊。《宗徒大事录》里面，我们也会看到怎么样，就是说耶稣也给门徒们讲什么，当圣神临到你们身上时，你们讲怎么样充满圣神的德能，然后怎么样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作证，让门徒去作证、去宣讲。所以这个宣讲的这个圣神啊，以天主的名誉、以天主的权威去说话，这个就是圣神所扮演的这个比较独特的这个角色啊。但是我们如果去看这个路加福音的话，路加福音，你这个路加也好，还后来的这保禄也好，你去看的话，这个圣神啊，他是一个生命之源，除非由上而生，你不能获得这种生命。而圣神呢，是我们生命的根源，圣神啊，也是我们的合一的之神，他来了会带来合一。啊，所以那个整个基督身体怎么样，它都充满了这个圣神啊。圣神也是爱情之神啊，所以在保罗那里啊，在若望这里啊，就会看到一些这样的特征，就是圣神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圣神啊。在这里呢，因为我们是在讲圣神与人的使命啊，所以我们尤其要去看这个路加。圣路加呢，他在讲这个使命的时候，他正好把圣神的这个先知之神的这样的特色呢，同教会宣讲的教会使命怎么样联系在一起。你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我们都要传福音，就要去宣讲。这传福音怎么样？为耶稣作证的这种使命，正是先知之神给我们带来的。所以我们整个教会的这份使命，我们圣召的这份实现怎么样，完全是根源于圣神。所以我们一定看到，就是圣神在我们的使命中，他带来这个内在的这份动力啊， 内在的这份原则啊，这个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就是圣神为我们来讲，它不仅仅是光照我们啊，指引我们，不仅仅是这个，而是它是一个内在的动力，它不是推动力，就是一种力量，就是一份德能，它怎么样，就是让你把它的运作就是让你把这个使命怎么样展现出来，让你在展现使命的时候也有一份信心，有一份活力啊，这份德能，这份力量啊，这个是我们当代教会太忽略的一点啊。你不要把圣神看成是一份理念，它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份能力，它在我们之内，是我们的一份德能，是我们一份推动力，是这个这份推动力本身，那正是我们实现我们的圣召、复兴我们的使命的一个根本。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动力的时候，你只是认识到了啊，我认识到了我们应当有圣神，我认识到了这个事儿我们应当怎么去干，但是没有那个力量推动你的时候，你完不成，你就认识到了也是。怎么样？就是在做黄粱美梦。
好，谢谢神父，谢谢申老师。从他们的分享当中，我们看到天主圣神的确是我们生命活动的一份动力，是他先于我们，他在我们内哈、展开他的工作，他推动我们，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使命。天主圣神，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他扶助我们。当我们在刚强的时候，他保护我们；当我们在迷途混乱的时候，他保护我们。啊，天主圣神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信的，能够成为一个啊，能够成为一个孕育耶稣基督生命的哈、这样的一份啊一个因。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呢，聆听了这些课程之后，不知道能激起大家内心对圣神的一份渴望。啊，希望我们的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有意识的啊，呼求天主圣神能够充满我，带领我，光照我，激励我，帮助我啊，能够度一个圣善的生活。这一期咱们就到这，谢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再见。
光荣归于父，
亲自祭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亲自祭圣神。